请你个主织，我们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到六节看到，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的领袖摩西到西乃山上四十天没有下来，他们就用金造了一只牛犊当作神来拜，来引导他们的前面的路。这是犯了造偶像和拜偶像的大罪。以色列人在不久之前和上帝立约，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以上帝为上帝，除了上帝以外不拜别的神。可是立约不久以后，他们就造偶像拜偶像，因此上帝极为愤怒，上帝定义要灭绝全部一百多万的以色列人。摩西就为这件事情在上帝面前代祷，求上帝赦免。而这件事情就记载在林宏玉弟兄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七到十四节那段经文里。那段经文是记载摩西的代祷，摩西用两个理由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不要灭绝他们。这两个理由竟然改变了上帝的心意，使上帝本来定下要灭绝以色列人的那个心意得到改变。这两个理由究竟是什么理由，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改变上帝原来的意思呢？第一个理由记载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的经文里，我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十一节，摩西并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请你注意摩西的祷告，他说，为什么你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摩西的祷告提到以色列百姓是上帝你的百姓，这百姓是上帝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摩西在这里提到以色列百姓是上帝你的百姓，这样的祷告是在回应上帝在第七节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上帝怎么说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你看到吗？上帝在这里指以色列百姓是摩西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但摩西在这里祷告回应说，上帝啊，这不是我的百姓，这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么第十二节我们看见摩西继续祷告说，这百姓是上帝的百姓，是上帝领出来的。十二节，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来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因为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拜偶像，你就将他们全部灭绝，那么埃及人会说，耶和华上帝是邪恶的上帝，他把这一百多万人引到西乃山，是要在山中杀死他们，要把他们全部灭绝。摩西说，埃及人要借助上帝刑罚百姓这件事情，而回谤上帝的名义，而破坏上帝的名义。摩西求上帝不要为了刑罚以色列百姓而使到自己的名义受毁谤。摩西要上帝维护自己的名义，摩西要上帝不灭绝以色列百姓。摩西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所关怀的不是自己的名义，他所关怀的是上帝的名义。所以摩西能够大有信心蛮有能力的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上帝啊，求你后悔，不要降祸给你的百姓。这种祷告是一个完全为上帝着想的祷告， 完全为了要维护上帝名义的祷告。这个祷告感动了上帝，上帝果真转意不发孽怒，果真后悔不降祸给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摩西的祷告不是为自己的名义祷告，摩西的祷告是为了上帝的名义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为着自己着想，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名义祷告。比如我们祷告上帝，求上帝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因为我们心中最痛苦、最难过、最担心的、最关怀的是什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家里，我会很没有面子。我们求上帝不要让我的工作出问题、出差错。我们心里最担心、最焦急、最痛苦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工作发生的问题就要超出我没有面子。我们所想的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名义，为了自己的心意，我们求上帝要做这样，要做要那样，我们求上帝要听我们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不是这样，摩西的祷告里面所关怀的不是自己，也不是以色列百姓，摩西所关怀的是上帝的圣名、上帝的名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祷告也是为了要维护上帝的圣名，是要叫上帝的名义不受毁谤，我们的祷告是为了要让上帝的名得荣耀，我相信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像摩西一样的说：上帝啊，求你转意，不要发孽怒；上帝啊，求你后悔，不要降下灾祸。这样的祷告，给我们看见，真的可以改变上帝的心意。但愿我们学习这样的祷告，学会祈求上帝撤销他原先定下所要降下的灾祸的祷告。摩西求上帝改变心意，不要降灾祸给以色列百姓。第一个理由是在第十三节上面，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就是雅各，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运行的这全地必赐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求上帝纪念他给以色列百姓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要赐给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要把全地都赐给他们的子孙。如果上帝这时候因为以色列百姓造金牛拜偶像就把他们全部灭绝，那么上帝给以色列祖先的应许岂不是都不能实现了吗？如果是这样，人就会怀疑上帝是不是全然信实，上帝说的话是不是不会改变，上帝所给的应许是不是一定就会实现。如果上帝把以色列人灭绝了，但是上帝又曾经应许以色列的祖先要赐给他们子孙像现在那样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会对上帝的信实、上帝所给的应许起了怀疑。摩西求上帝不要因为百姓犯罪就不要不纪念他给他们的祖先的应许。摩西求上帝要守住自己的应许，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祷告，我们看到摩西不是凭着自己的私意求，不是凭着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思求，摩西乃是凭着上帝的应许求。上帝看见摩西这样诚恳无私的祷告，就撤销他原先定下要降给以色列人的灾祸。摩西的祷告会改变上帝的心意，也是因为摩西相信上帝的信实。如果摩西不相信上帝的信实，不相信上帝会守住他的应许，摩西就不会为以色列人祷告，那么以色列人就会 被灭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凭着私意求，而是照着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旨意求，照着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应许求，而且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全然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这样的祷告必蒙垂听。摩西的祷告就是这样，他没有凭私意求，乃是凭着上帝的应许求，求的时候他相信上帝要照他的信实来成就他的应许，他的祷告果然改变了上帝的心意，果然叫上帝撤销他原先要定下降下给以色列人的灾祸。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受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摩西用这两个理由为以色列百姓代祷：第一，上帝要维护自己的名义；第二，上帝要守住自己的应许。这两个祷告的理由，这样的代祷，就改变了上帝的态度，使上帝后悔不把所受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里所说的后悔，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不大一样。希伯来文所说的后悔，是指上帝定了一个旨意，如果那一个人冥顽不灵，死性不改，就照着这个旨意灭绝他。但是如果这个人悔改，或者有人代祷，上帝就用慈爱对待他，撤销他原先定下的旨意。上帝原本定下旨意要灭绝这些背叛的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但因为摩西的祷告，摩西的代祷，上帝就用慈爱对待以色列人，撤销他要降给以色列百姓的灾祸。这样的情况，希伯来文用上帝后悔这词来形容。主摩西的祷告使上帝改变心意，撤销原先定下要降的灾祸，给我们看到代祷是上帝所喜悦的，为弟兄的代祷必定会达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代祷，我们的代祷必定会达到上帝的面前。有人问我，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他只是等候死期来到，这样的人还可以为他代祷吗？我相信可以。当年以色列人已经被上帝定罪要灭绝，只是等候灭亡的日期来到，但是因为摩西的代祷，使以色列百姓起死回生，没有全部被灭绝。有人说，整件事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末途，代祷有什么用？我相信有用。当以色列人被上帝宣布要灭绝，100多万全部要灭绝的时候，在人来看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因为摩西的代祷，竟然改变了上帝的心意，使上帝回转不发烈怒，使上帝后悔不降下他所要降下的灾祸。弟兄姐妹，代祷是有用的，代祷是上帝所喜悦的。因此我们看中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每个礼拜五晚上有100多人在这里为好多事情代祷，为好多人代祷。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礼拜五晚上的代祷工作，一起来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刚才所看的7节到14节这段经文是记载摩西的代祷，接下来我们要看15节到20节是记载摩西发怒，摩西生气了。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15节到20节记载摩西下山的时候，手里拿着2块石板，石板上写着上帝的10条诫命，圣经说是上帝写的。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下山的时候，听见以色列营中有声音， 耶稣亚以为是打仗的声音，摩西说不是，是歌唱的声音。他们走进以色列的营的时候，他们看到正如上帝所说的，以色列百姓造了金牛并且唱歌作乐。摩西就大发怒怒，他做了两样事情。第一，把手中两块石板摔到山下，而且把它摔碎了。第二，把以色列百姓所造的金牛用火焚烧，拿来磨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百姓喝。我们来看这两个事情。第一，摩西把两块石板摔碎。有人认为这两块石板有上帝写的十条诫命，摩西一生气就把石板摔碎。摩西太火爆了，摩西显得不敬虔。可是我们看，摩西把这两块石板摔碎是有他的用意。摩西所要表示的是，以色列百姓已经毁约，因为他们这种毁约的行动，他们毁约的行为，也把他们跟上帝所立的约毁掉了。他们毁约在先，因为他们的毁约，所以他们跟上帝所立的约也作废了。摩西就把他们跟上帝所立约当时所宣告的那个十条诫命把它摔碎，表示这个约已经作废了。上帝早些时候和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要以以色列人为百姓，上帝要赐福给他们。立约不久，以色列人就背约，造金牛拜偶像，这样的一个背叛行为，是他自己把自己跟上帝所立的约毁掉。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上帝没有背约，上帝没有毁约，毁约的是以色列百姓，背约的是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毁约和背约，他把他跟上帝所立的约也就毁掉，作废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上帝没有离弃我们，是我们离弃上帝。上帝不会不爱我们，是我们不爱上帝，我们先离开上帝。主耶稣所说的浪子比喻给我们看到，那个父亲没有离开家，没有离开儿子，是儿子离开家，离开父亲。儿子走得越远，就离开家越远，离开父亲越远，而父亲一直在家里，没有离开家。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近来感到上帝似乎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上帝是不是好像离开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了？不像我们当初相信耶稣的时候是那么的亲密，一抬头就看见了他。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的祷告似乎上帝越来越不愿意听了？好多时我们的祷告好像到了天花板就掉下来，我们的祷告不能够通道营销，不能够到上帝的私人宝座前。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最近碰到好多的事情，但是上帝好像越来越不理睬我们呀？弟兄姐妹，上帝没有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开上帝。上帝没有不要我们，是我们不要上帝。上帝一直在他的家里，上帝一直在他教会中。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回到上帝的家，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没有离开，上帝一直在那里。当我们向上帝走近前一步，我们就看到我们多亲近上帝一步。弟兄姐妹，要回来，在你离开上帝的那个地方回来，你亲近上帝， 你就看见上帝在亲近你。摩西把两块石板摔碎，就是要叫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毁灭行动，把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毁掉呀。所以我们也因此感到，我们会感到上帝离开我们越来越远，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回来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第二，我们来看摩西发怒所做的另一件事情，他把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百姓喝。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看见埃及人拜牛，把牛看成最伟大的神明，所以以色列人有样学样，他们也用金造了一只牛犊当作神来拜。摩西就把以色列人所造的金牛这个偶像用火焚烧，磨成粉撒在水面上。摩西这样做是要叫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偶像算不得什么，用火烧就融化掉了，用力磨就粉碎了。偶像不能保护自己，怎么能够保护人呢？摩西这样做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你们所所造的偶像，你们刚以为大力大人的偶像神明不堪一击，用火烧不就把它融化掉了，用力磨就帮它成粉了。偶像不可拜，偶像也不可怕。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会被信了主的弟兄姐妹邀请到他们家里去除偶像。我们到他们的家里的时候，唱诗、祷告、读圣经，然后我们就把贴在墙壁上人所画的那些偶像把它撕下来，那些人用木头用铜雕刻的偶像，我们就把它从桌子上拿下来，放在哪里？放在大塑胶袋，拿到哪里？拿到一个地方丢掉了。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见人把家里不要的猫放在麻袋里，那走到相当远的地方丢掉了，哎，明天他跑回来了。他们说猫认识路，我不知道，如果你现在搭 MRT 他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当时人用走路的，把它放在麻袋就拿去丢，不管你走多远，哎，明天他又回来了。我们丢掉很多偶像，没有看见一个偶像回来。如果我们拿去丢，隔天早上哎又在那边，就吓坏了。我们丢了好多好多偶像，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偶像回来。从我们除偶像的好多次的经验，我们确实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它是人手所造的，它不能保护自己，更不能保护拜它的人。摩西把以色列百姓用金做的牛这个偶像用火烧磨成粉，阿妈已经够了啊！以色列百姓一看就知道，哎，这个偶像没有用的，对吗？真的没有用的，已经够了。为什么摩西要把金牛磨成的粉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百姓喝？为什么？原来在民数记第五章那边有记载，有一个条例。如果以色列人当中怀疑他的妻子跟别的男人有奸淫的事情，丈夫要把这个被怀疑不贞的妻子带到祭司面前，那祭司要用圣水，用水，所谓神圣的水，会幕里拿的水盛在碗里，拿会幕地上的尘土放在水里，那么叫这个被怀疑不贞的妻子喝，这个水叫做咒诅的苦水。如果这个妻子真的不贞，以别的男人有染，他喝下去的时候，这个苦水变成很苦，他的毒嘴要膨胀，他 他的大腿要消瘦，这是对一个不贞的妻子的惩罚。摩西把金牛磨成粉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百姓喝。还有像丈夫罚不贞的妻子一样的惩罚以色列人的意思，因为上帝看以色列人就像丈夫看妻子一样，上帝要以色列人对他贞洁忠心不二，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以色列人做金牛拜他，是背着上帝拜另外一个神，就像丈夫，就像妻子背着丈夫去爱另外一个男人，这叫上帝太伤心了。所以摩西要刑罚以色列人，像不贞的妻子一样，要喝咒诅的苦水。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上帝的诫命清楚吩咐说，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应当专心敬拜上帝，唯独敬拜上帝。我们要一心一意的爱他，全心全意的爱他。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真的一心一意爱上帝，专心专意的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主吗？我们是不是爱世界比较多，爱上帝比较少了？我们是不是爱金钱比较多，爱主比较少了？我们的心是不是渐渐的被一些东西吸引住了？我们要记得，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做丈夫的怎样不喜欢妻子除了丈夫以外还爱别的男人，上帝照样不喜欢。我们除了上帝以外还有爱别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要除了上帝以外，在天上再没有别的神，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要深深的爱着他，全心全意的爱着他。上帝要我们这样爱他，因为上帝也是这样的爱着我们。时间的关系，下面一段经文我就留到下一次跟另外一段一起来讲。这个时候我们一同同心低头在上帝面前祷告，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越来爱世界越多，爱上帝越少了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爱金钱多，爱主少呢？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已经渐渐的从上帝那里拿到其他的事情上面？我们用来读圣经、聆听上帝话语的时间，我们用来祷告、与上帝交通的时间，我们用来参加聚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的时间，我们已经渐渐的把这些时间拿去用在世界的上面，赚取更多的金钱上面。我们是不是这样呢？丈夫怎样盼望妻子全心全意的爱他，妻子怎么样渴望丈夫一心一意的疼他，上帝也是这样期待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他是那样的爱我们，把他的儿子都舍了给了我们。上帝所要的是我们一颗真诚爱他的心。我们已经把参加祷告会的时间，把参加敬拜的时间，把 用来侍奉上帝的时间都拿走了，从上帝的手中拿走了，用在世界的上面。我们爱主的心越来越冷淡了，我们似乎离主越来越远了。弟兄姐妹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回来，从你离开上帝的那个地方回来。你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我们在上帝面前自己向上帝祷告，你愿意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爱你，爱你更多，正如我希望上帝爱我，爱我更多一样。你自己向上帝祷告，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离开上帝，你求上帝帮助你，就在那个地方回来。浪子的父亲没有离开家，没有离开儿子，是儿子离开家，离开父亲。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就看见他父亲一直在家里，一直没有离开过。你回来吧，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离开上帝，你就在那个地方回来。你自己向上帝祷告，上帝喜欢听你的祷告，上帝要祝福你，再重新祝福你，让你看见他的笑脸，让你看见他大力大能的手，让你再得回起初的爱心，让你再看见他的恩惠慈爱，要一生一世跟随着你。鉴察人心，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啊，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默默虔诚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所许的愿，所立的志，愿主悦纳，用圣灵扶持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今后爱主更多，爱主更深，让我们今后看见主的爱，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家庭中越多越深越丰盛。主啊，牵引我们的手，赐给我们力量，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跑当跑的路，守当守的道，打当打的仗，一直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喜乐的笑脸。愿主将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